好牧人，
馨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好牧人节目，我是馨源。今天讲解以西结书37章，题目是成为复兴的大军。在这个题目里边，唐老师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枯骨复活的大军。第二，合而为一的大军。三，大卫统领的大军。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今天会分享第一和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将会放在下一次来讲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唐月佳，感谢主，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旧约的以西结书，我们已经来到了第42个主题，成为复兴的大军。虽然我们的主题是第42个，但是我们还是在以西结书的37章。我们已经分享了一个方面，就是枯骨复活的大军。我们分享到第一个点，就是异象的背景。我们特别说到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了，国家已经覆亡了。原来与以西结一起被掳的百姓，本来盼望早日归回故国，此时希望已经全然破灭。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就特别的借着以西结来将这一个枯骨复活的异象显给以色列人，为的是叫他们能够从其中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上一次也特别说到了，很多的时候呢，都会像以色列人离开迦南地一样，离开基督，好比说落在打牌的里面，落在打篮球的里面，落在各样的爱好的里面，最后呢虚耗我们的人生。这一个呢给我们属灵方面带来很大的障碍，带来很大的拦阻。现在我们就来看箴言第7章21节到23节，在那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愚蒙人被引诱的画面。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起来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今天这个世界可以说是五光十色，花言巧语，不知道用美物诱惑了多少基督徒的心，去喜欢，去爱好，去贪恋，去追求那些所谓美好的事物，新鲜的事物，却离开了基督，离开了生命的主，落在甚至是甘心的住在这个浮华空虚的世界里，就像牛羊被牵往宰杀之地，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像雀鸟急速进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约翰一书第2章15节到17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主耶稣亲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当人远离了神，当基督徒离开了基督，就是离开了生命的源头，那结局就是死亡，就是枯干，就是没有指望。就像以色列在平原看见的那许多的骸骨，极其枯干，没有生命，只有绝望。这是当时被掳异地的以色列人的光景，也是落在失败里的基督徒的光景。 需要神的灵重新的复兴我们，好叫我们这必死的生命再活过来。第二个点，意象的内容。这个意象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神将先知带进新的眼界，这意象来自圣灵。在这里，圣灵被称为神的手，这是极有意义的一个比喻。手至少表示三种意义，一是表示能力，二是表示工作，三是表示指示。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引导一并显明出来。在神的灵引导之下，以西结的眼界大开，看见平原上遍满死人的骸骨，这发现使他惊奇。谁知二字把这惊奇的感觉表达出来。骸骨真是当时以色列人最好的写照，他们不但在绝望上像骸骨一样，在灵性上也是像骸骨一样，充满死气沉沉的景象。圣灵把以西结带入这可悲的眼界的里面，使他认识事实的真相，这是必须的，但这不是目的，乃是心灵的准备。圣灵带着他四维经过，意思就是到处走动，全面观察。他发现了两件事，一是骸骨甚多，二是极其枯干，给人的感觉就是死亡、无力和绝望。第二个层次，神将先知带进新的信心。在这个时候，神问以西结说，这些骸骨能复活吗？神问先知的话是十分深入而发人深省的。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能指以后会不会，可以不可以？先知无法答复这个问题，因为从人的观点看，这是无望的。所以先知只能回答，主耶和华呀，你是知道的。这也是最好的答案。这个答案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方面是他承认自己的无知，人的无能，无法面对死亡的现实，不敢确知死后是否有生命的可能。在另一个方面，人的无能正说明神的大能，在神凡事都能。信心已经开始在以西结心中生发，他开始初步学习拒绝自己心中自然感觉的结论，逐渐地进入对神的信心之中。接下来，先知看见了神的大能的作为彰显出来。第三个层次，神将先知带进新的经历。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以西结面对选择，在眼见和信心之间选择，这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他眼睛看见的是甚多的死人的骸骨，是极其枯干的死人的骸骨，但是信心却宣告说，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第七节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信心总是能带来出人意外的生命经历。有地震，这是生命的震动；有响声，这是生命发展的声音。骨与骨互相联络，这是生命重新组织的声音。骨上有筋，骨是支持能力，筋是活泼运动的能力。长了肉，这是生命丰满的节奏。有皮遮蔽其上，这是完美生命的成全。最后的需要是气息。上述各个步骤是生命架构的准备，尚未点睛。有了气息以后，才能够整个活起来，向风发预言。气息与风是有联系的，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三个字是相同的，气息、风、灵，而这三个字同时在本章内出现，并且在意义上贯连一起。风吹来的时候，气息就进入生命的架构里面，使他们活起来，而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成为极大的军队。圣灵工作的目标不是仅仅使人得生命而已， 乃是要创造一个完全的生命，成熟的生命，得胜的生命。这就是极大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由骸骨到军队，这是多么奇妙的作为。对于先知来说，这是多么奇妙的经历。第三个点，意象的应验。这一个意象的应验有三个角度。一是当时的角度，神把这一个意象赐给以西结，其主要的意义是预言以色列人将要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本土。这预言果然在历史中应验，神感动了波斯的君王，激动了以色列人的领袖，带回了以色列的百姓。神借先知以西结在被掳期间向以色列人传达由神而来的意象，就是要给他们带进神的应许，使他们有盼望得安慰。在以色列被掳的这件事里面隐藏着神的美意，其中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点是以色列人在被掳期间完全脱离了拜偶像的事，这是他们千余年来一直做不到的事。第二点是他们因为失去了圣殿，就在所居住的各城建立会堂，把神的诫命教导百姓，结果以色列人更普遍地接受了信仰的训练。这两件事对他们的影响甚大。二是将来的角度，这意象除了有当时的意义之外，还在神奇妙的安排之下有将来的预表意义，应验在两件事上，一个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另一个是末世以色列人复国，分数如下。首先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这意象与五旬节圣灵降临之间有明显的关系，其相似处至少有四点。一，响声，圣灵使骸骨复活时有响声，照样五旬节圣灵降临赐下新生命时有响声从天上下来。使徒行传二章一至二节记载，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二，风，风吹在骸骨上面，骸骨就活了。这风象征圣灵，照样五旬节圣灵降临时好像一阵大风吹过，这风也是象征圣灵，这大风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象征他们被圣灵充满。三，蛇，以西结凭信心用蛇宣告神的话，预言拯救的信息，照样五旬节圣灵降临时有如火焰的舌头显出来落在门徒的头上，他们就以蛇借着方言宣称神的话拯救的信息。四，军队，圣灵进入骸骨，骸骨便起了生命的变化，成为极大的军队，大有能力，照样五旬节圣灵降临时门徒复兴，大有能力，成为基督的军队，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当彼得被圣灵充满时，就有3000人因听他讲道而得生命。再有一个，就是末世以色列人复国，当耶和华将这意象的意义向以西结说明的时候，也显然提到两次的应验。一，这意象近处应验于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返回故土的时候；二，这意象远处应验于以色列人在末世的复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神预言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请注意，这里不是说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本地，乃是说他们要从世界各国归回本地，可见这是另一次的归回，与以西结37章11节到14节所说的归回不同。不但如此，这一段经文说以色列人归回本国时，大卫必做他们的王，这话又清楚地显明这一次的归回与从巴比伦的归回不同。因为按历史说，大卫是在以色列被掳至巴比伦以前约500年时做王， 但这里说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由此可见这意象的应验有两次。事实上以色列人在历史上的确有两次的复国，一次由巴比伦复国，另一次是由世界各国返回本土复国，即1948年的复国。以色列人第二次的复国是保罗所言以色列全家得救的第一步，他逐步引往以色列人悔改归向基督的大结局。那时大卫所预表的基督必做他们的王。按照这意象，以色列人最后的复兴和得救有几个步骤：一，谷与谷相互联络，这是政治上的复国；二，长筋军事上的力量；三，长肉经济上的力量；四，长皮恢复以色列人是神百姓的本来面目；五，气息灵性复活，真正归向基督，因为圣灵浇灌他们以色列人就是要他们全家得救。约珥书2章28节到29节记载，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罗马书11章25节到26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三是属灵的角度，这个意象不但有当时的和将来的意象，也有一般性的属灵意义，即属神的人由圣灵获得灵性的复兴，这是屡次发生在历史中的事。这意象是教会复兴史的总写照，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从生命枯干的地步变为基督的精兵，每一间教会都可以从坟墓的光景变为军队。首先我们看见神话语的功用，神吩咐先知向骸骨发预言，意思说神借着先知将他的话语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必须听耶和华的话，他们的灵性才能从死里复活，枯干的骸骨才能复生。在约翰福音第11章记载这样一件事情，一个人病了而且已经死了，主的话语使他活过来。约翰福音11章38节到45节说，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着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毛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约翰福音5章25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约翰福音6章63节也告诉我们，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就是神话语的功用。再者，我们看见神的圣灵的功用，以西结书37章5节说，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这里说的气息和神吹在亚当鼻孔里的生气是一样的，是指生命的气息。神向亚当吹了一口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里说的呢，就是生命的气息，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指以色列外在民族的复兴，另一个是指以色列内在属灵生命的复兴。 但完全的属灵生命复兴必须等到基督再来降临在地上的时候才能实现。撒加利亚书13章第一节记载，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以色列全家就会得着彻底的复兴。到那时，以色列人就会在世界上站起来。2000多年来，以色列人一直都不能站起来，因为他们的灵性极其枯干。但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接受主耶稣为弥赛亚之后，他们将成为极大的军队，作为属于主的极大的军队。军队是为着杀败仇敌的。这就是说，从前掳掠以色列的，现在反转过来，以色列要掳掠他们。正如马拉基书4章1至3节所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枯骨复活的大军。那么下面我们来讲第二个方面，合而为一的大军。以西结书37章15节到23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着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指示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事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荒凉离散的时候，不光是像骸骨一样枯干，并且还有一个分裂的光景。我们知道，从所罗门王之后直到被掳期间，以色列人一直分为两国，北国以色列与南国犹大。从神的眼光来看，两国就好像枯死的木杖一样。神说，我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又说，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这是指政权的合一。在耶罗波安的带领下，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分离出去，自行建立了北国以色列。历代志下10章16节到17节记载，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呐，各回各家吧，大卫家呀，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自此之后，王国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这期间，两个王国之间一直存在着彼此的仇视、记恨和战争。因此，两根木杖连为一的预言，只在神的护理下，分裂的王国将合而为一。神从各国将他们寻找，收取他们，于是再从分散各处的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再进一步的引导他们归回本地。 他们就不再分为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了，他们都是神的子民，都在神拯救的范围之内，都在神的恩典之中。从属灵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两根木杖结连为一，给我们今天的教会带来很大的教训。在教会里面，一旦有了罪恶，肉体教会定规会分裂，但是解决教会分裂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叫生命活过来，就像枯干的木杖复活一样，大家因着神的生命长在一起，成为一个，也会因着罪恶肉体纷争分裂，只有再一次交在神的手里，尊主为大，让主掌权，并且除掉一切偶像和可憎的物，不再容让罪来玷污自己，死亡的间隔就会消失，神那新鲜活泼的生命就会再一次的回到教会之中，教会才会进入到在基督里的真实的合一，恢复身体的功用，成为神乐意居住的圣所。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请继续收听今天好牧人信息的总结。
以西结书37章借枯骨复活的这个意象，讲了以色列民族将要来到的伟大复兴。那时候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国家覆亡了，被掳的以色列人本来盼望早日归回故国，此时希望全都破灭了。正在这样的时刻，神把枯骨复活的意象显给先知以西结，把先知带进新的眼界、新的信心和新的经历，来安慰毫无指望的以色列民。神借先知将他的话语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必须听从神的话语，他们的灵性才能够从死里复活，枯干的骸骨才能复生，并且分裂已久的南北两国多年来一直存在着彼此的仇视、记恨和战争。但是在本章的语言当中提到两根木杖连为一根，
在那一步一脚印的沙滩上，我独自漫步走过，回忆往日的事，曾经无奈仰望星空，在那一步一脚印的沙滩上，我独自漫步走过，回想过去的情景，失落又是哭泣又是无语问苍天。
好了，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好牧人节目，我是星源，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
我心中我的生命有新的感觉。